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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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早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马上佛期就开始了，明天一天，后天早上呢就开始。佛期当中安排了七天呢，早上4:30就开始了，晚上呢那就5:00下午啊，就佛期当中的时间，具体时间看那个表啊，明天表才能出来。时间安排表，各自按照时间呢安排，能来参加念佛呢就来。大家都为一件事，为了往生啦，一件大事情的。未生未死啊，未死未生，生生死死轮回啊，就是为这件事情。所以世人呢，为了活得生得自在，生得如意呢，忙忙碌碌，也一年过来。我们学佛的呢，为生死，为生死了生死而来学佛。念佛，但忙着忙着嘞，生死就有点打不起精神了。什么意思嘞？就生死了，生死这个念头嘞，就慢慢就有点恍惚、忘记呀。因种种的，哎呀，世间的事情啊，拖呀、障碍呀，还因自己的知见呐、业力呀、思想啊，种种啦，很多影响的障缘，会影响我们这个了生死的念，打不起精神。念佛呢，都是打起精神念的，念的愿心恳切，念的呢往生西方，仰慕阿弥陀佛，仰慕呢极乐世界，那种仰慕的心呢，通过持名念佛，把你内心中当中这种仰慕呢，慢慢慢慢的具足，之后再慢慢慢慢的呢加重，这不是灵修啊。不是灵修，搞外道的搞灵修，它跟灵修不一样。最起码刚开始念佛，持名念佛，要念成这样。所以念着念着呢，这种忏悔的心也就生了。上节课讲忏悔念佛可呢入实相，大家想再重新听一遍，你就到那个网上去找啊。师父讲完课第几天就已经发到去了，你听不记不清，你就到网上去找。回到家里的没事听听，再重新听一遍。师父这一次出去呢，有个居士跟我讲，他说：“师父啊，我重新听你那个听了几遍呢。”听得我都哭，我说你着魔了吧？ 后来通过师父跟他聊一几二十分钟的天，师父听得出来，有点受用。那受用在哪里呢？不是师父讲的好啊，是他相应了。他怎么相应了呢？他有一个想学佛想往生的心，这个跟这个师父讲的相应了啊，流眼泪了，不是感动的哭，那种表达呢，我相信表达出他内心对自己念佛打不起精神，恍惚的这颗心呢，悔，他悔这颗自己想往生的这颗心打不起精神，他悔忏呢，忏自己为何打不起精神，种种呢，因这种法的相应，能知道问题出在何处，更能以真正的佛法呢，明白修行这件事情，最起码他本人是为了往生，往生这件事情，既然为了往生，往生这件事情也想真正的念佛，那你他自然就有这个心，这个心打不起精神，因何？他可能听得有点相应吧，他就流泪了，跟师父讲话的时候也是的，还很含蓄的，不想让师父看到，但这种含蓄就不是感情感动了，是内心的悔了。那师父要鼓励他呀，好好念佛呀，那不是师父会讲了，是你真正的内心想往生，只不过你打不起精神，你相应了，你听懂了，你重新的悔过了，找到了自己的问题，这是你自己的，跟师父无关，只不过师父随顺佛法的因缘，你有因缘吗？跟三宝有因缘，那跟师父有因缘，你相应了，你就受益吗？打不起精神也是你自己的，打起精神往生西方，明白什么是修行，也是你自己的。所以佛教呢，最终的思想念佛往生，就是你内心具足，唯心所造，唯心所现，能聚能造的心呢，极乐世界也如此，极乐世界也是我们心里聚的，既然聚，现在现前不是，那我们就能造得出来。所以人家都讲说，人人自有灵山塔，莫向灵山塔下修啊。人人都有个灵山的宝塔，莫向灵山塔下修，就不要去一味的用错心，一用错心，他就打不起精神。这个往生西方的这个念就打不起精神了。你看我们以往学净度宗啊，念佛都是恍恍惚惚的，苦苦恼恼，这种恍恍惚惚苦苦恼恼，他怎么能念佛越念越具足信心呢？啊，不会。所以只能通过给予他因缘， 让他尽量的去学习去听，听了之后让他去思维觉悟。那师父讲啊，劝大家这份心，不管你怎么样学佛，你真正的想发愿往生西方，真正的想学佛求生净土嘞，你把这份心多放在佛法上，多放在生死上。放在世间的话，你是跟此法不相应的。那一天前天呢、啊、昨天还前天，前天跟个居士我又有聊天，讲说他问师父问题，师父跟他讲，我们都讲因缘和合的，你来到了，你既然学佛，作为修道人也好，出家人也好，或者到哪个道场去参学，你想为了往生西方，你来到道场必须要合这个道场的思想，你学这个净土法门，你的思想想法思维的方式，考虑事情的方式必须要跟这个法门相应。你想念佛求生西方，你考虑一切事情都要往西方归，你不往西方归，那你怎么能越学越信心具足嘞？越学越能念念不忘嘞？所以师父总是提醒说，有些修道人他也真的想往生西方啊，这是师父讲实话的，他真有那种想求生净土的心，但是他总是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既然是西方，一切都要往西方倒，包括你看祖师大德呀，修往生西方的忏法忏仪啊，净土忏天台中的忏法忏仪当中出来说，你看那祖师大德念佛念的都坐到哪边去参加讲经，或者是到哪个地方去呀、啊、有居士请斋，或者他都坐的时候脸都向着西方，大家听过没有啊？好多祖师大德到哪里去坐呀，他都脸都向着西方的，面向西坐，他从来不面向东。为什么呢？就是来提醒我们一切都要向着西方去，你才能往西方，思维都要思维到西方去，你遇到任何事的思维都能思维到佛法上去。那我哪个地方做的是不是不如法呀？要生惭愧呀，要生悔呀。这种悔的法就是向于西方了。很简单，举个例，那你看一些忏仪上讲说，我们曾经拜过净土忏的，法回忏没忏差不多的，很相似的，拜净土忏，那师父会以西边做个坐标，写一个西字，我们这里有很多居士都拜过的，面向西。为啥呢？不是心外求法，是借相来提醒你一切都要向着西，不是执着，是借这个西的因缘来让大家这颗心能向着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所以才希望大家呢用种种的方便，那希望大家能修净土法门的人，念佛求生净土人能时时都向着西。你看要是自己有点小自私呢，时时刻刻遇到事都向着自己，那家人呢，老婆孩子在身边，他时时刻刻都向着老婆孩子，懂吗？只要他家人往那一站，他的利益往那一摆，他向着什么呀？这个就是坐标啊，你自然无形当中做一切事都向着你那个坐标，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心对你的坐标认定了，不想放弃。那你认定西方的坐标之后，你不想放弃，你所做的一切自然就回向到了西方啊。那你那颗想往生心怎么打不起精神呢？那你说你的坐标要是认定的是除去往生西方其他的坐标，你的一切修行难道是往生吗？那不是。所以人家讲啊，坐标要确定才能谈打不起精神。要是坐标不确定，你就说师父我念佛不能一心不乱，你念的是佛吗？那个内心呢，让你能念佛的那个主就不是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你自己自定，每个人定的坐标。那你到师父这里又谈说，或者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又谈说，我为什么不懊恼，我为什么不信心具足，这都是佛法不加倍，佛菩萨不加倍，他加倍于你啊。这个问题的所在就出来了，要问问。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就很麻烦呢。你记住，人一辈子啊，别看忙忙碌碌，他内心呢要是确定一件事情，他忙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要不然你就考考他，哎，他本来是哎呀，大家居家过日子的，打个比喻，他居家过日子的，他很有能力的，干世间的一切事，到处一年也不回一趟家。但是他在外边呢，别人好像家里人都是说他，你看看，在外边工作从来不回家，老婆孩子都忘记了，爹娘也不孝敬了。但是他个随着个人的因缘呢，他就是干这行的，要天南地北的走，到处出差。但是他出差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他心中那个目标，那个认定的家。可能家人对他有误解，说他不着家，不尽责任。但是他忙忙碌碌的随顺他的因缘，他就得干这行，他干别的就不能生存，他就得干这个天南地北的跑货郎卖货做生意出差。但他最终忙了一辈子，他也是为了这个家。无形当中的他可能在忙的过程当中忘记，哎呀，我认真的工作，会忘记他认定的那个目标，忘记老婆孩子家里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应当尽的责任。但是他却最终是心中有坐标的。所以这个也可以用一个世间的一句话来理解吧，心里要真的认定了，何况嘴巴瞎唠叨。我相信世间人都懂这句话，是不是啊？这句话世间人都懂的，这都是我们佛教出去的，只不过理丢了，用错地方了。这句话讲的，那我们要心中立定确一个坐标，哪打不起精神了？一修保准相应，你内心的因正确，坐标正确，修哪能不清净呢？念佛哪能不一心不乱嘞？哪能念佛不精进，不自在嘞？关键是你内心的坐标没有确立呀。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应当通过念佛求生西方来思维的事情。现实啊，这个修行人的现实就是这一点啊。所以师父总讲说，我这一年瞎没瞎忙啊，马上打佛期了，过两天开始了， 我情不情愿念下去呢？是欢喜呀、啊、未曾有难遭遇，还是哎呀又要七天搞死人了，又要七天搞死人了，你懂吗？又要七天搞死人是什么？坐标有问题，方向有错误。那你要思维一下，师父在昨天在车上啊，坐车我倒在那儿，想睡又很难过，躺不下去又想躺，又不能趴着，坐在那儿靠在那儿还真难受。但师父想说，想着想着，师父想说，马上佛期开始了，是怕累再坚持下去，还是难遭遇嘞？想着想着，哎呀，我心中的坐标是西方世界极乐世界呀，发发牢骚，想想自己抽自己的脸算了。但不是真抽啊，我在心里抽了，真抽来人家说你神经病，站在车上、旁边都是乘客，你呱呱的东北话讲哈，很响的抽两个耳光，人家说哦，这个和尚有神经病，出家人都是脑子不正常，那是打在心里打自己啊，你说是不是啊？那师父总讲说，这个意味着什么？烦恼起来了，有方法让它熄灭，现最起码是起来之后，那个时候让它灭下去。为什么？我们心中有个坐标啊，有个信而不能退的阿弥陀佛和三宝，你自然那个烦恼起来，自然你自我就能断烦恼。那都因之什么？因之你内心确定死都不能放的那个坐标。这句话大家要听清楚啊，死都不能放，不是说你抓住就死。大家总是对佛法有误解，古人讲的话现在人听真的很难听懂。拿祖师大德那个语录和那种讲解净土宗的无量寿经书抄给大家看，大家都看睡着了，看看都是哎呀很艰难看不懂。为什么呢？他有的还把他意思搞错了，人家说死都不能放，不是说你抓住就得死，听清楚没有啊？大家搞错了，这一世的因缘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办？就跟师父前面打那个比喻，你这一世的因缘，因为你前世的因果造作，这一世必须干这种天南地北不着家的生意才跟你相应，干别的你就不自在。那念佛这种比喻啦，那念佛就是这样，死了都不能放。你内心认定的这是不是执着呢？有人说师父太执着了吧，不要拿世间的放不下的执着来讲佛教的解脱。有人总会问说师父这也是执着，我告诉你这也是执着的一种，这种执是能解脱的，这种执可以让你不受世间一切执着的苦，以这种认定信愿的执你可以求生西方的。那有的人又回过头来说，师父佛教不是放下执着吗？是啊，那为什么还这样讲啊？因为主要问题是你的生死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完全看清楚自己，却拿这种自我的认定和不舍来说佛法的错误。师父讲这不就是不能谈的话，为什么不能谈呢？学佛这个有点不叫往生西方吧， 一讲到这儿，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内心认定这个目标，这种目标不是随随便便认定的。我相信当初有很多居士是大善根大智慧，他认定西方一念就往生了。但是有些居士师父敢讲真话，他是迷信认定的，还是因为什么受了三宝的大恩德他认定的。但是通过这么久的时间听经闻法，我们讲这里哈，这几年的听经和学佛的过程，我相信他在谈想往生西方，绝对不会是像当初因为什么而没加自己的思考他认定的。因为在过程当中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起来，他会接受他当初随随便便的认定吗？不可能的。这世间人浮躁得很的，他不会像以往的那些人比喻了随随便便认定了。比如说你们有很多都是那个几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两个人一见面对个相，什么叫对象啊？别人一见个面，哎呀看看，哎呀是的，还有个样子不丑，还没缺胳膊小腿，就过吧，都对个相了。完了到现在呢，反正两个人还过。现在的人不是的啊，随随便便认个定他就坚持一辈子啊。那上一代的念佛人，他随随便便的认定，他这辈子他都认为我认定了，我不放，我必须往生西方，他念佛往生了。现在呢，改换移改了。但是经过这几年我们的修学和你修学的过程，我相信你在想往生西方不是随随便便认定的啦，你是经过昼夜时时的烦恼的思维、苦的思维、自我的思维、思想的触碰、自我的懊恼种种，依靠着佛法的加倍你思维的，你要往生西方，这才确保你临终念不移信不退。大家听得懂吗？时代不一样了，但是佛法呢一直都一样，只不过它随顺各个时代的众生，度各个时代的想往生西方的居士们和修道人还有出家众们。所以我们真正的真想往生西方的这些老念佛的人呐、老参们呐、你们要想想今天师父讲的话耶。这样往生西方就不是迷信，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这样往生西方就可以不受外在的染污和影响。难道这不是定吗？定从何来？不是人家强压的，绝对是你自己真正的想往生，也慢慢通过学佛之后自己奋斗，自己懊恼，自己思维善恶出来的。我世间话中讲说强扭的瓜不甜，引他到瓜地里边看到瓜，想起来美和甜就可以了。真正的瓜苦甜让他随便咬咬，让他随便爬到每个瓜的果实上去闻闻。师父小的时候我告诉你可搞笑了，讲讲又讲我的小时候。东北农村园，东北农村菜园子很大，都有两亩地，我不骗你的。那种瓜呀，到瓜熟的时候，我就想那个瓜 长大了，我每天看他长大长大，我每天趴那儿撅个屁股闻，我俗家妈妈骂我，你总是趴那撅个屁股在那儿闻，那个瓜呀不能碰，一碰就会苦，我每天都闻，而且我俗家妈妈越告诉我不闻的时候，我越每个瓜上后来咬一下，每个瓜上咬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希望它是甜的，我就把它拿下来先吃，忍不住嘛，先吃掉。然后苏家妈妈就讲说，你那个瓜是怎么搞的？这是老鼠咬的还是怎么样？或者他知道是我咬的，因为他看到我呀，而他讲我的不可以那样搞，你懂吗？后来慢慢师傅小的时候啊，去地里偷瓜，我才知道偷什么样的瓜，就不用再去到那块去一个个去闻了。师傅小的时候干过很多坏事的，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我不骗你的，我偷瓜还搅啊，人家那瓜地的种瓜的人员，那瓜地里面放的什么？放的钉板呢，小钉板，我的脚还被小钉板扎穿过，为了偷瓜，你懂吗？那个小的时候都造业呀，也不懂啊，就喜欢那个瓜就偷。为什么到瓜地里后来我一摸就一个准儿呢？那个绝对是熟的，因为我在学习瓜熟的过程当中自我调整了，自我学习了，而且也遭过罪呀，苦的一咬一下苦了，也明白它慢慢的苦性了。后来呢，我苏家妈妈还因为这样把我死骂一顿，也受到了这种骂呀。后来激励我懂得怎么偷瓜了，而且下一次哪里有钉板我都知道了，在瓜踩在瓜那个瓜的果实旁边走，除去瓜的果实旁边都是钉板。你为什么你知道吗？瓜民他绝对不会把钉板设在瓜旁边，你就踩在，你甚至要确定那个踩的那个脚要碰到那个瓜，离那个瓜很远，绝对被扎，你懂师傅的意思吗？还教你偷瓜呀，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你懂吗？结果我每一次踩回的脚印我都记着，回去的时候也要踩着这个脚印回去，绝对不可以太惊慌踩错又扎钉板了。但是内心认准了就要偷那个瓜，被扎还要去，为什么呀？那个小朋友那么小的时候就内心认定了那个瓜是甜的，为什么？因为他吃过苦的，他吃过黄瓜什么味儿都没有，后来他选择吃瓜很香很甜，这认定啊。那瓜农再怎么叫给后边，而且还怪呢，还偷亲戚家的瓜呀。我苏家姑姑种瓜，我苏家姑姑就，我苏家妈妈就讲，你直接冲他要不就完了吗？我苏家姑也是的，妈，你这个败家子净偷自己的窝里反，你怎么不偷别人家？哎，他很搞笑的，我不骗你的，你认定了还就偷瓜，就偷亲戚家的。那时候师傅是七八岁呀，还去偷瓜的。但是师傅就是想想说，内心自然认定了，是别人什么样的因缘能改变你的吗？不会。所以师父讲啊，你既然想往生西方，你通过学佛之后自我真正的面对内心的思维，看待生死，看待是否可取不可取，我相信你不能忘记的，你也不会退失信心，你一定要这个路子去呀。人家在《一教经》上讲了一句话，说佛在《一教经》啊，说那个刀刃上的蜜大家都想吃，一定要记住， 不能去舔，用舌头蜜到舌头的同时尝到了甜，这个舌头也被割断了。人呢，对一切的认知，它都是经过苦乐的思维。你大真正的实相念佛你不明白，但最起码往生西方的最基本的思维就是苦乐，你要哪个？而且这个乐不是世间的这个乐，而是让你真正的认定一次，那从此到未来际都了脱苦的乐，而不是暂时的，而像世间的认定重复，让乐一会儿，乐几天几年又开始。所以大家这种对自我想往生西方的这个信念，你能不能确定呢？那个念的信心为什么打不起精神？回去师父想想啊，世间的磨难不学佛的人不懂，在那熬着，没办法的办法，必须得熬，没出路，他习惯了。那我们修道人的已经念上佛想往生西方的，常思维思维你修道当中的内心的这种自我思维的纠结与苦，那你就不会退失你的信心，你自然还会忏悔的。所以师父跟你讲啊，要是这样的话，你的信心绝对不会退。那你不通是不学佛的人呢、啊？不学佛的，他就是在那煎熬着，就在那煎熬着，反正是苦呢也苦过来了，就这样的让他苦吧，随便他了，就这样苦吧，苦也是过，不苦也是过，就这样了，随便随便，无所谓，讲我也无所谓，别人怎么样劝告我离苦也无所谓。管他呢，就这么性格，这么坚强，这是我的，这就是我的个性，又怎么样呢？苦不苦自己知道，不要装假，不要骗人呐，能骗得了谁呢？给你脸看的，怕你；不给你脸看的，干我何干？所以这个世间就是这么无知。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要具智慧的，不能又重返世间人的老一套。那那天师父发火了，骂他们，把钱贴在脸上，干我何干呢？我不看钱，我也不看脸，这修道人的风范。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思维啊，明白修道的不卑不亢是你能坚持往生西方的。最终师父总讲说，总是说哎呀，通理的时候哎，又阿弥陀佛虔诚的去求西方，一旦有个性的时候他又什么都忘记。所以师父讲说，这就是他不常思修道苦。你修来这么久怎么过来的呀？你修来这么久怎么过来的？你思没思维呀？我们这里边的成员呢，只要来了一两年的，哪个人在这里边没受过苦啊？没受过师父的骂呀？哪个人在这里边没有自己内心在修道上有苦的？ 他苦在哪里？不一定是师父骂他，真正想修行的人呢，那是通过师父的呵斥他，他内心想到，可能一开始很气，但是后来想着想着，我念佛求生西方，是我要求生西方，为什么现在我的心不往西方去？他气谁呀？我总说修行人要气自己呀。你不气自己，怎能往生西方？气他人，哼，真是有问题。既然已经上了般若船、西方船，何相再回世间凡呢？你就既然上了这条船，就得通向这个，按照这个道来行，那还像世间人一样的，还气别人？气能往生西方吗？嗔能往生西方？啊，趾高气昂的能往生西方？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你的，这个道场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哪个是你的呀？师父总讲啊，用用罢了，用用罢了，哪个是你的呀？真有吗？假有。所以佛教讲的很正确，叫假有，不真实。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思维修道人为什么打不起精神？为什么经常会造恶业？对阿弥陀佛不虔诚，对自己那往生西方的心都忘记。人家说不恭敬别人就是不恭敬自己，这句话没错的。你不恭敬三宝就是不恭敬自己呀，因为你想往生西方，你想离苦，你把你的一切的想离苦都赋予给诸佛菩萨，靠诸佛菩萨的加倍，因为你不敢直接面对自己的苦。那你去不恭敬三宝的时候，不恭敬你赋予的那个因缘，你这是不是在毁自己呀？难道讲不通吗？有些人无知啊，毁自己往生西方的因。我们常思思啊，师父要是常思自己念佛修行这么久啊，不能说很久了，几年，哎，师父真想抽自己几耳巴。为什么呀？总感觉说，那到底是谁让我苦嘞？哎，想想自己让自己苦吧，自己的造作和自己的思想、思维、认知让自己苦，谁让你苦啊？不是鬼神。那就是师父讲的，往生想求得西方的人，对自己要负责。对自己那个能往生西方的那个信愿，在阿弥陀佛曾经面前发过誓愿，我要往生那颗心要负责。其他的你为什么负责呀？除去往生西方的，那你不用师父提醒他，他自然就懂得怎么样负责。那念佛人要提醒，通过让他自己负责，让自己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能舍下呀，不能丢失，要打起精神的。你不打起精神怎么往生西方？那后来就是如同世间一样，念佛人跟人有什么区别嘞？如同世间人一样，没两样。那你看，我看很多修道人都老参了，偶尔还像世间人没错，但是我看他一直都是还像世间人。我不是说世间不好，我是说 世间的那种状态，人的那种状态，那种思想和那种自造自受的那种苦，那不是自我作践自己吗？北方话北京话要作践自己。那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怎能自自在在，哎，怎能正得一心不乱？所以佛教讲的一切都是因果法，都是自己造自己受，因果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念佛人要懂得往生西方不退失信心的来源于何处。我们都有问题，连师父都有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来把问题找出来解决掉，我们这颗念佛的心才能念得那么与法相应，最终临终真能往生西方。有些误解，有些误会，是你自己误会了自己。你把自己的内心误会了，你的自己，你误会了你自己那颗想往生西方想离苦的那颗心，是谁误会你啊？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大慈大悲的，你不念佛他都临终来迎你往生西方。那再讲了，那天有个人，那个叫李什么啊，李什么了啊，哥，我想不起来了。给我发个信息讲，师父有事情跟你讲，你起来这么早，有什么事你说啊。还是不说了，不要说，谁误会你呢？不要讲，为什么呢？不是师父不给你机会，已经给你机会了，讲他干嘛呢？过去的事情，经历了改变就行了，还讲他干嘛呢？放不下无非想是让不想舍弃而已，讲他干嘛呢？讲过不就算吗？所以师父讲说，修道人嘛要慢慢从这个学习。那真正想往生西方信受三宝的心也从这儿崛起的。世间没误会，只有自己误会自己。不骗你的哈，你仔细思维的，佛教讲的任何话都不是压抑你，是让你顺着这个理去思维一下。你只要顺着这个理去思维，哪有不自在的？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根本问题，那你就是内心所具所造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你自己制造的。你顺着佛法无我执的，却有自己的苦乐思维去创造的呀，你临终必然就有跟你内心相应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呀，你自然就能去，难道不是吗？你心里边是这样的，自然就有个极乐世界跟你相应，自然就你就能去，为什么能往生呢？实相的理就现西方极乐世界，你内心是极乐世界，临终怎么不会去？你慢慢去想想，思维思维呀，理就通了，一点都不疑惑的。这所有的在过程当中的问题啊，你就解决了，烦恼一起，你越思维思维也就放下了，烦恼一起，你思维思维也就放下了。 啊，总靠人家吼你，不可能的吧？谁吼你啊？没有的，除了在这里师傅吼你，别的地方谁吼你啊？来了都阿姨，哎，我看你们都客气得很。阿姨，妈妈鸡翅最近怎么样？啊，大爷、大叔，拜拜。除了师傅吼你，那师傅不在的时候，你只能自己吼自己。狮子吼于内心，震动自己的那个六尘的心，内心就以这种理的法的吼自己的六尘，憋气，他自然就六根都摄了。都摄六根是要靠法的，你吼他，你在内心吼他，你内心的六尘一起，贪嗔痴，种种了，欲念、恶念、懒惰、懈怠、不精进、想睡觉，你这么一吼，狮子吼于内心，你的六尘就马上不动了。他念佛拿都摄六根，净念即能，自能相续呀。法是什么呀？法是说到用处的。法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东西。你能做到吗？每个人都能做到，哎，只要你顺于其理去做，你真正的看待自己生死的这个问题，往心里去看，自己身上去看，我相信每个人都能相应。哪个人不是花开见佛？哪个人不是一心不乱？临终自然就往生西方国。哪个人不是人人净度，人人极乐？是不是啊？那狮子吼啊，狮子一吼，百兽皆惊。你心中百兽太多了，那你就心中养个狮子，你就吼他呀，六尘就不动了呀。六根在念佛，嘴巴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耳朵在听南无阿弥陀佛，眼睛看的一切都是南无阿弥陀佛，身口意皆南无阿弥陀佛。六根虽说在动，六尘不起呀。你这样去理解都摄六根净念相续，难道不通吗？有那么高深吗？没有啊，因为它起不来。为什么？内心你有一个认定的东西在做主，还有一个通理明理的狮子在那儿看着，那个认定的东西就是驯兽师，那个狮子就是百兽之王。驯兽师一动，狮子就叫，一叫六尘怎么起呀？色香味触法怎么去贪？但六根没死，嘴巴照说话，言语道断，不造恶业，眼睛照看呐，看世间的风风尘尘，耳朵在听，是铃声，是锣声，是马声，是鸟声，是人生，生生皆是阿弥陀佛呀。为什么？因为你内心有大定啊。难道不对吗？实相念佛又从何来呀？慢慢修来的。难道你不成佛？难道这不是佛？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往生啊，不往生都是佛不说假话的，你按照这个理去做呀，降服自己。就是降服自己是什么？就是这个道理。都摄六根，这才能讲都摄，哪不净念相续？染没染净不现，念头一想起，狮子就叫，净念相续呀。 没染了，染是因为染让内心的恶念起来了，妄念起来了，佛号一提就等如心中的狮子吼，那就是静呢和念相继了。恶也会生，为什么而生？为静和为静而生，为静念相续而生，就是无恶无妄。一切的妄都未真起，到这时候啊你就明白了，一切都是为了静而起的。再来随顺世间生活想法又如何呀？起个妄念都是回去西方的，我们就不行啦。你不懂这个理去修，你起个妄念，净念都是为了留娑婆，搞错了呀。为什么师父当初跟蒋居士讲了一句话，蒋居士当时都无语了，一心想起来又不修，我说我们光说我没几个信佛的啊，师父这么久了你在搞什么？我说信佛你懂什么是信佛吗？有几个是念佛的，真念佛修成西方的。所以师父讲这句话我不是轻慢大家的，是有法相应的。不是说大家不在修，大家也在修，但是又最终修的那个真正与法相应的那个果，那个真修的法来跟大家看待大家，大家都不修，但大家又在修，只是不过在修的过程当中在向着这个目标，叫你修，叫你信阿弥陀佛。这要拿法来判你，你往生吗？那师父在五合讲智平，你往生西方马上死哦。你们两个听明白了吗？老蒋，你明白为什么当时师父说我们这里没有信阿弥陀佛的？懂了吗？就因为这些，大家正在修，正在往那个方向去，真拿那个方向的法来定你，你不信的。这个话可能师父讲出来会退很多人的信心，回去多听听师父前面那些话，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拿这一句话来认定，不要断章取义，把前面的都重新听几遍。不能假想我现在就能往生西方了，假设你跟佛一样，你能成佛，但是你现在跟佛不一样，人就害怕假设，就害怕一概而论，就害怕自己跟别人论，永远都是自己最好的，这个可了得呀。那你说这句话你还生什么疑啊？你还气什么？师父是在瞧不起你吗？难道不是吗？师父说你信佛呢也对，为什么？因为你正在慢慢的具足你那个信，你在这个具足圆满的信的过程当中也叫信，但真正的圆满的那个，用真正圆满那个信来看你，你就不信。听得懂吗大家？啊，有的听不明白，你说是不是啊？拿圆满的看你，讲句世间话了，拿圆满的看你做人的真正的道德，你就不是人。但是你现在正在慢慢的改变，你是善人，你是 好人，你是呢真人，但你还不是人上人呢，你不是真正圆满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加努力的去念南无阿弥陀佛，求得真正的与佛无二无别，能真正的完完全全的跟上品上升的法相应了。你往生要上品上升的，这些你说你度了你自己心中多少个错误的知见，够了，不精进，从此以后就没了，信心不会退。佛法呢，感觉自己听不懂，其实听懂听得听不懂，真不是你说的算的。你有能力听懂，有能力听不懂，但真是讲经说法的人的嘴巴，这是很难的。这要凭因缘和福报的，而且还要相应嘞。那怎么相应才能相应呢？我们才能相应来跟西方的法，只能经常念佛，经常听经闻法，经常在这个因缘当中不舍离，你最终才能相应嘞。这个听得懂还不是一天两天的嘞，几年几十年嘞。你看这些理和这些话，他有错吗？他都是修行上的事情。哎，今天时间就到了。我们合掌。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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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